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两度密电中方，引发争议。孟晚舟获释，美分析人士讨论中国人质外交的代价。美国芯片厂竞相开建，英特尔200亿美元项目在亚利桑那破土。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华盛顿邮报两名资深记者近日发表新书，披露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两度密电中国。这一消息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对于米利将军的做法，各方为何褒贬不一，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随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六返回中国，两名遭到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抓捕和审判的加拿大公民也获得释放，返回了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当局通过这样的做法向全球展示了人质外交的运用。加拿大及其他的西方国家指责北京的人质外交，但中国始终否认这两起案件与孟晚舟案有关。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这显示出中国领导层随时准备用无辜之人作为筹码，在其他国家获得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德国《明镜周刊》周六分析说，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这个好消息的背后，也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那就是人质外交正在奏效。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9月24日宣布将共同保卫印太地区的民主。来自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聚首白宫，这是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后首次举行面对面的四方峰会。拜登总统表示，我们四个主要的民主国家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我们知道如何把事情做成，我们能够应对挑战。四位领导人在他们的公开评论当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人们一直预计北京是他们私下会谈的一个重点话题。英特尔斥资2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园区兴建工厂，使该公司在当地的工厂总数达到6家。英特尔利用其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努力在2025年之前重新获得制造最小最快芯片的领先地位。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盖辛格表示，希望供应链具有更大的弹性。他还透露，新建的工厂每周将生产数千枚晶片。同时，英特尔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宣布建立另一个美国园区，最终其芯片工厂的数量将达到8家。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五表示，由于计划或正在建设的新半导体工厂，今年重创汽车行业的全球芯片短缺应该是短期的。华盛顿邮报两名资深记者近日发表新书，披露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两次与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通话，向其保证美国是稳定的，不会对中国发动袭击，如果有袭击的话，他会事先向中方发出警告。这一消息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对于米利将军的做法，各方褒贬不一。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来共同探讨米利将军的做法为何会引发争议。欢迎二位。
翁教授好，平章好。
你好。
是，主持人好，现场嘉宾好。
是，方正，我想你已经读过了这个《华盛顿邮报》资深的记者伍德沃德和科斯塔联合撰写的这本新书《危险》哈。那么这本书当中是如何来描述米利将军和他的这个中国的对应方啊，也就是李作成将军的这两通电话的？米利将军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致电了李作成？那么两个人在通话当中具体都说了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都是受华盛顿邮报首先在书出版以前首先发表的书摘的影响，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米利和李作成的通话上。其实这本书的重点是两条线，一个是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的连任，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的爆发疫情，他应对疫情，然后是拜登这条线呢，他是从决定参选开始，到从初选中由落后脱颖而出，到最后大选胜利，经过纠纷以后呢，他顺利的能够就职，然后推行他的救助计划、拯救经济计划，还有对美国疫情的一个应对。但是我把这个书翻过来以后呢，其实还是感觉到。最吸引我的，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角度，最关注的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整个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米利和李作成的通话上。这本书从序和跋，都是由米利开始的。两次通电话呢，1月8号这一次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美国出了1月6号。国会被冲击的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很多国家都很不安。米利1月8号当天，除了跟中国的李作成通电话以外呢，他还和俄罗斯的军事将领、和英国的将领、和巴基斯坦将领通了电话。当天呢，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也给他通了电话，因为大家都非常 concern， 都非常关注美国的稳定性的问题。比较奇怪的是第一通电话，说实在的，因为第一通电话是10月30号，那时候还在选举以前，那个时候米利为什么要通过秘密渠道 back channel 和李作成通电话呢？书里头并没有说得特别特别清楚，事后其他的媒体补充的材料，包括 Axios 那位澳大利亚到美国来工作的年轻记者，曾经几次采访过特朗普的叫Jonathan Swan， 他后来披露说，在书以外披露说，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 Esper 和米利在内，他们得知中国获得了一些情报，这些情报呢可能包括一些对美国可能有的不太稳定的状况的分析，那美国在这种状况下可能会发动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行动，危及到中国，中国有这个 concern， 然后 Esper 国防部长是觉得有必要跟中国沟通一下，告诉中国没有这回事，美国局面是稳定的。所以这两通电话应该说特朗普不一定知道，第二通应该是肯定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军事决策一定是经过总司令的，总司令是总统，是平民的官员，是民选的官员，所以这两通电话到目前为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两派的观点比较对立，民主党这边和共和党这边非常不一样。从白宫拜登总统这边到现在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对米利的行为都是捍卫的，就是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共和党这边呢，有议员，也有媒体人士，也有共和党的普通的民众，对米利的行为提出了质疑。
是，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米利将军的这个两次密电中国的做法是在美国国内褒贬不一啊。那主要的批评是来自共和党方面，一种批评的声音呢，就是说根据像《危险》这本书里面所说的，米利将军在2020年10月30号的那次电话当中是对李作成保证，假如特朗普下令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会提前告知李作成。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在美国引发争议最大的一个点了，批评人就认为这相当于是向中国泄密。翁教授，您对此怎么看？米利将军他有没有权利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承诺呢？
是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两个部分的，第一个是他有没有权利，第二个是他做是不是做出了承诺。就如同刚刚这个我们的嘉宾所分享的非常的详尽哦，基本上这通电话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的争议，很大一部分反映出美国现在的整个蓝跟红的对决，就是民主共和的对决。所以在这通电话的争议呢，权利的部分，其实米利将军的这两通电话都在法律上面，你坦白说他是在一个灰色地带，法律上面并没有限制米利将军去收集情资。如果你定义说这个电话是为了要收集情资，要稳定时局，事实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2020年选举之前，确确实实包括甚至很多的媒体智库学者的分析都在担心川普总统会不会为了选举的利益而采取比较激进的动作，也许不是全面的开战，可是军事的冲突，小规模的冲突也许可以帮助他的选情。确实当时有不少的分析也造成了当时包括美国的五角大厦以及军方人士都觉得有必要要把气势稳定，整个情势稍微的稳定下来，交流资讯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两通电话，尤其是第一通电话，如果是从交流情资或者是稳定情况的状况来说，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呢？确实法律上是没有规定他不能够去做这个动作。事实上建立中美的军方的热线，五角大厦这个后台的热线，它的目的就在于互相互通有无，互相沟通了。那这样互相沟通的这个事情，这个行动需不需要让总统来做这个最后的决定？其实按照道理法规来说也没有这样的限制。这也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法律上来说有没有这个权利，它其实是没有限制的。至于说是不是给承诺，这就是双方对立的重点了。米利将军的通话内容包括的是保证，就是包括说哦，我们不会，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稳定的，美方是 100% steady， 这算不算是一种保证？如果你觉得这是情报的交流，告诉中国这个美国的现况，是告知现况，是情报交流，还是说因为美国告诉中国现在100%我们不会有大规模的军事动作，我们如果有动作我们会互相交流，大家在解读上面会发现共和党的解读这是一个保证，保证就是出问题了，因为你没有权利做出这个保证。可是如果是情报交流，站在民主党的立场就会说这是情报交流，这是稳定局势，所以这不是保证，这是没有跨越了红线。所以其实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已经反映出美国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件事情上面它的争议点在于政党的对立非常的严重，这是反映出美国现在的状况，反倒不是说这个米利将军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真的跨越了法律的界限，好像法律好像还没有这么的严格。
那汪教授，我想追问您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帮助我们这个观众澄清一下，就是说美国的法律规定，就是即使是米利将军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作为一个武将，他并没有拿到像总统这样的文职官员给他的直接命令，就是或者说没有拿到总统的允许去跟中方分享这样子或打或不打或采取军事行动或不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在法律上其实是并不违规的，是吗？
对，确实是。重点在于我们认定他这样收集情资的行动是一个军事行动还是收集情报，我觉得这个就是定义的差别。然后回归过来就变成你相不相信他，这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的争议哦，很多是共和党现在不相信米利将军，民主党相信米利将军，所以就双方各自解读他的行为。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就是回顾到在之前川普任内的时候，如果记得的话，当时有美国的华府地区有发生白宫这个DC地区的种族的抗争，族群的抗争，因为弗洛伊德的事件，当时米利将军身穿的军服陪着川普走在华府的街头，当时的共和党是认为米利将军这样做是爱国的，是力挺总统的，可是当时民主党就会说你不能穿着军服陪着总统在大街上走哦。对，可是现在情势又批变了，同样一个人做出来的不同的事件，在不同的时间点大家的看法不同，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这样的事件反映出来的是美国现在两党的对立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即便是同一个人他在不同时间点都会被认为哦是好人跟坏人，很大的差距。
是，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对于米利将军的这个批评，是认为他的做法是把这个军方武将的判断凌驾于这个文职指挥官的决策之上，这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就是可能会破坏美国长期以来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方正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的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的原则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如何体现在军队的这个指挥链上的？
从架构上来说，美国从立国之初，从宪法颁布之初，这200多年来在宪法的基础上有一系列的法律管理规定来约束 军队它的行动的范围。美国的原则一直是这样的，文官来决策，军队不在决策的链条里头。基本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文官文职人员领导军队，文官决定打不打仗，具体仗怎么打 operation 层面的运行层面的才是军队应该负责的。美国最高的军事将领，美国现在有40多个上将，排第一的就是米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他的角色是总统的最高的军事顾问，在总统决策的时候他可以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建议，从他的角度，但是他不参与决策，他不在指挥链里头。美国的最高决策一定是总统通过国防部长下达给各个作战司令部，中间是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角色的。从这个具体的例子来看，翁教授刚才说的非常的好，我只是想补充一下书里头的角度，不是我的角度。第一个呢，米利他和中方的通话是经过了很慎重的考虑的，书里的描述是米利是一个读书万卷的人，他研究中国可能要读几百本上千本书，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军事运作。从美国方面来说，一直在希望建立起来美国和中国的更透明的、更对等的、更有规律的军方的联系，因为这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两个国家不能够有误判。我们经常有一个例子，就是美苏在冷战时期的这种交流，在对立非常严峻，卫星对卫星，导弹对导弹，甚至坦克对坦克的时候，双方有一丁点误判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美苏双方来说，他们都有这个需求，我们要让彼此知道我们的想法。所以美国试图和中国建立对等联系的时候一直不是太成功，美国总是在提要求，中国总是在躲避。比方说对等的问题，你看米利是美国的最高的军事将领，所有穿军服的人他的级别是最高的，李作成其实不是的，跟他不严格对等。李作成在中国军方只在第二档，第一档的是两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许其亮，在李作成之前还有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些人都没有出来和米利交流，他是和李作成交流，李作成只是中央委员，两个军委副主席是政治局委员，地位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在告诉中国美国不会贸然行动这个细节我们还搞不清楚，因为这个书里头并没有说，这可能还是保密的信息。但是我想是这样，米利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从历史上看，美国没有不宣而战的时候，美国总是先宣战再打仗，他从这个角度来给中国承诺一点都没有透露军事机密，因为这是所有的历史事实，美国都是先宣战再打仗，不宣而战在他看起来可能是不合法的。作为军人，他觉得决定不合法、不合道德、不合伦理的时候，他是可以抗争的。虽然这种例子在美国历史上极少出现。
嗯，这其实可能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消息即使是要这个发送给中方，是不是应该由米利他作为一个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由他的这个身份来这个下达给中方。可能有些人认为，就是批评人士会认为这个应该是由国防部长或者由总统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方正，我想继续追问你的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军队的这个文官控制体系哈，刚才你说到了其实这个总统他是这个三军的总司令，然后他应该通过国防部长来下达命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控制体系当中，国会它同样作为的一个这个文官系统，它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美国的制度设计其实挺缜密的，对于约束军队的作用，美国军队是战斗力非常强的，毫无疑问是美国的一个基石，可是它是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作用的，维持国际秩序发挥作用的，它是不介于国内政治的。制度设计上两条，一个是总统是三军总司令，一切都要听他的，第二位的是国防部长。当时的情况是米利和川普之间和特朗普之间有一些互信上的问题，刚才翁教授也说到了6月1号 特朗普带着自己的核心班子，包括米利，包括国防部长 Esper， 包括司法部长巴尔，一块儿从白宫走过1000尺300多米到对面的圣约翰教堂，拿着一个圣经去做了一个摆拍的一个照片，一个摆出姿态的照片。米利当时碰巧，这个书里的描述的细节很有意思，米利全天穿的都是制服，就是礼服嘛，很正常的。他晚上预计是要到 FBI 去，到他的指挥中心去看各个地方秩序的维持情况。他觉得制服穿的不是太舒服，所以他换了迷彩服。就在那个时候，他被招到白宫去，要陪着特朗普一块儿走过300米到圣约翰教堂。米利对自己这个被当成道具的行为，他非常的不满意，也非常的懊悔。他很快就道歉了，说他不应该这个样子。当时国防部长 Esper 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因为这些事儿自己是不应该参与的。当时特朗普也跟 Esper 和米利施加压力，希望调野战部队到华盛顿 DC 维持秩序。两个人是反对的，有不同的意见。但是 again， 就是总统的意见你必须要尊重。这个时候呢， Esper 和米利还是把美国最精锐的第82空降师调了一个营，600人驻扎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就是停放空军一号专机的地方，离华盛顿车程就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这个时候 Esper 和米利对特朗普的决策已经有一些疑问，这个总统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合会主席之间出现这样的互信的问题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从国会来说呢，他也有约束军队的职能，有一项规定啊，就是美国2星以上将军，就是少将以上的将军，如果对国防事务有疑问，他们是有权利找国会去汇报的。但这种情况实际上也不太能发生，国会领袖他们是有权利找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去咨询了解情况的。
那么翁教授，美国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种文官控制体系啊？另外我想听一下您个人的意见，您觉得就是就这本书所爆料的这个米利将军的一系列的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是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这个所谓的由文职人员来管控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
是，我们先很快的说一下美国这个基本的原则，立国原则。立国之初的时候，事实上1776年到1787年，当时美国宪法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有美国宪法之前呢，美国就遇到了这北美13州刚刚独立的时候，没有一个常设的军队，没有常设军队，导致各地如果发生骚乱是没有力量来压制的。所以在美国建立，在美国的这个撰写宪法的时候，就特别加注了说必须要有常设的军队。可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check and balance， 这个Separation of power， 就是分权哦，权力要平均的分配，这样才可以有一个平衡，不会有任何一个权力扩张的太大，导致这个霸权在政府当中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实力出现。常设军队就让当时很多的人，写撰写宪法的这些人呢，感觉到担忧，所以当时就设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由文人来决定军事的做出军事的决策，才会设定美国总统是最高的统帅。可是在就算设定美国总统是最高的统帅，宪法当中的第一条哦，还是把所有最大的权力放在国会，代表的是军方就算有权力，国会还是最后的决定权，所以开战权时还在军方。所以这个基本的架构、基本的精神就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军方必须要符合美国的现实社会的民意，美国的民意才是最大的，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如此。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200多年来，美国还是强调文人领军而不是军方领军。那我们强调说文人领军怎么做到呢？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这个问题，刚刚来宾也回答得非常详尽。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是可以透过不同的手段来控制 住，让军方的权力不会太大。包括了美国国会有要求可以举办公听会，要国防部的相关的人士、军方的相关人士进行报告，如同刚刚来宾所说的。再来，国会有预算权，预算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会不批准国防相关预算，国防部再怎么需要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再者是人事部分，其实美国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当中就非常确定、非常详细的确定了，美国的军方将领必须退役至少10年以上才能够转任国防部长。2008年的时候缩短为7年，可是还是有这个限制。那我们就要讲到了，其实最近这两年呢，包括了川普总统任命的 James Mattis， 以及现在的这个拜登总统任命的 Lloyd Austin， 其实都违反了规定，也是最近这两年违反了规定，让美国军方的将领去出任。退休不到7年的将领去出任的国防部长，让国防部长或者是军方的人士贴上了政治标签，大家会觉得，哎，这些人都是总统的亲信，所以才能够来领导现在的国防单位。军方人士被贴上政治标签，对于美国的军方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军队国家化，军队必须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可是因为军方人士这个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民众开始对军方，你到底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会产生质疑，信任感就降低，所以破坏了军队国家化，或者是军方不应该有政治化的这个概念呢，被打破，这个原则被打破，或者被怀疑，其实并非米利将军所为，而是政治人物在规划当中出现了一些状况，尤其是这几年。那当然，他们的考量也是再次反映出美国民主跟共和党两党现在的对立的情况，因为双方的领导人总统上任之后都需要稳定军方的局势，所以才采用了自己比较相信的人。所以真的要改变这样的状况，至少美国要回归到宪政体制，法律规定的7年以上才能够担任国防部长，退伍7年才能担任国防部长，这种基本的条件，政治人物愿不愿意遵守，才有可能把这个规范呢拉回到制度面来讨论，才有可能再重新建立所谓的信任。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我们看见的问题，米利将军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冰山上面我们看见的表面，真实的状况是美国非常严重的共和民主的对立，而且双方都互不相让，这个是真的比较麻烦的问题。
嗯。但是现在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在批评米利将军的这个做法的原因啊，他们认为就是说，刚才翁教授也提到了，米利将军他的这个做法反映出来的，就这个事件其实反映出来的在美国的这个两党的对立，但是军方的角色本身他就不应该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争论当中。也有很多人说米利将军他这个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不应该把他跟总统之间的这种不和暴露在民众的面前，甚至是暴露在其他国家的面前。我不知道翁教授您怎么看？
确实如此，米利将军，如果我们严格来分析米利将军的事件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就是米利将军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让大家感受到把美国茶壶内的风暴端到台面上来。这个茶壶内的风暴，其实我相信过去历史当中一定也曾经发生，其实应该说发生很多次哦。军方的人士对于总统或者是对于行政权甚至是国会的一些决策感到不满，可是大家没有把它，就是过去的历史上面很少会出现这么大拉拉的就展现出来说我就是对于总统不信任。尤其在去年，可是也有，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去年一月六号，就今年一月六号的一个国会山庄的骚动事件，确实也是美国民主当中史无前例的状况。在这样的史无前例的状况，米利将军也变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必须面对这个历史状况、历史事件的人物哦。所以他在，我们可以说他在历史事件的这个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一个展现他自己心中对于总统的疑虑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换一个人来做，会不会能够比较压抑心中的想法，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个确实是引发争议的焦点。
是，所以方正，我们这个刚才其实翁教授说了，他这个米利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遇见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所以也采取了一些非传统的做法。那么我们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可以参照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军事将领究竟应该怎么做？
从米利的行为特点来看，我首先说我得到的绝大部分材料是这本书里头来的。这本书我想米利是某种程度上是有合作的，从这本书写他的这些细节来看，如果他完全没有合作，这些细节是很难拿到的。所以这本书基本的立场是在 某种程度是在为米蒂的行为去辩护，就跟翁教授刚才说的一样，米蒂的如果有一些疑问，引起了一些行为，引起了一些疑问，首先可能并不一定是军事将领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运作出了一些问题，对立情绪太多，两党的这种离合分歧的空间比较小，所以只要有一丁点事儿就容易放大。
嗯，
从米蒂找的先例来说。
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